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1150 HD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今晚我请到节目当中的是顾颖琼博士。顾先生您好。
嗨，您好 Rachel， 您好，感谢您的邀请，非常激动。
其实激动的应该是我，因为您是第一个请到我节目当中的知名的网红，是吧？
嗯，知名谈不上，就是一个地摊文学作家，有点流量而已。
其实我挺感谢咱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也是家庭生活的主播 Debbie， 他把你介绍给我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做嘉宾。
对对对，
是让我亲眼目睹了知名网红的风采。
哎，不好意思啊，这刚做过牙医，脸有点肿，
是吧？
对对
那顾先生很幽默。其实呢，顾先生他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
嗯，
能在这儿跟大家透露一下您的多重身份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在白天的时候，在工作日的白天，我是一个程序员；周末的时候，我是一个地产经纪。
嗯，
然后在深夜大家都睡着，我家人都睡着之后，我是一个地摊文学作家。
地摊文学作家，
对对对，类似于
这是不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呢？
嗯，没，我跟很多人讨论过，其实地摊文学你写好了也可以写得像那时候的故事会啊，火车站的故事会那样。
嗯，
只是说很多人觉得可能不会到什么上教科书那种，但是它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给人一种娱乐嘛，放松的一种写法。
嗯，对，我知道顾先生还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是吧？
啊，对对，你到公众号上搜索我的名字顾颖琼或者顾颖琼博士，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公众号。
嗯，那顾颖琼博士，您原来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一直都是学物理，从本科到最后研究生、博士毕业都是物理。
学物理？
对对对。
那怎么会跟您后来的这些职业有关系呢？
其实是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我首先觉得文理不应该分科，或者说有点分科，但是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壕沟或者叫 gap。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博士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啊，这很痛苦啊。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只有这个计算机能找到工作，然后我就把自己 convert 转化成一个，
这个转化非常大哈。
实际上也不是大，因为我自己在读博士的时候，我自己也办网站的，也有很多流量。但是总体来说没有接受过很正式的计算机训练，但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概11年的程序员工作经验了，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那个之前的这个物理啊、数学啊这种反而变成了一个加分项。大家只是在找工作的头一年，可能是头一两年可能大家有点那个疑问，但是到了我这个工作年限之后，这已经就变成了一个加分项。
其实也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练就了一生的本领，是这样吗？
也不能说在美国这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在中国我也是很注重进入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很接地气的。这个是因为我就知道这个社会混得很不容易，所以说不管是中美，我们都需要乐观，都需要把自己给武装起来。
您说的这个在中国，那其实我的节目我最喜欢在节目的开头问我的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嘉宾的老家在哪里。那我想知道顾先生您的老家在哪儿。
在上海。
上海？
对对对。
哎，好像很多上海的嘉宾到我的节目来，好几位了。
对的，因为可能他们都跟我一样的爱慕虚荣吧。
什么什么意思？
喜欢抛头露脸。
啊，不是不是，估计是有很多优秀的特质被我发现了，然后就都不约而同的被我就是无意识的请到节目里来了，是吧？
你看见了事物的正面性，我通常都只能看见阴暗面。
是吗？那关于这个问题，您的这个看问题的角度我们稍后再聊哈。我们先聊聊您的老家上海。上海哪个区？
我们家在静安寺那里，常德路新站路那里。
是吧？其实、其实我对上海挺不了解的。
对对对，你请来的那些人，你一跟他说我家住哪里，他们都会很崩溃的，因为他们十有九成九都是住在一些不敢说出来的地方。我这个是、
是吧？
那、真的，你可以去问，你说这个嘉宾他说的是不是对？那、一听哇，哦，原来你住在那里啊，这就相当于你住在北京的海淀。或者说相当于住在香港的那个什么山上、那个
我懂你的意思了、到时候我会去证实一下，看
你
说
的
对不
对。你去说，你说静安寺那里，然后走路大概三分钟吧，应该说他们会怎么看，他们会啊、
是吗？
对对，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潜台词哈、
对对对，这东西不能说出来，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个现在因为美国已经挺左了，他现在很多话都不允许说了嘛、那么我们就不说了。
好的，那我们就不说了。
对对，
那说一下您是哪一年从国内到美国来的？
我2000年初的时候，911那个时间。
那是911发生之后还是发生之前呢？
刚发生。
那当时没有影响到你想来美国的这个意向吗？
没有，因为这个该发生的它就会发生，因为我看见那天晚上。实际上它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北京时间，就我们中国的时间是深夜的10点11点，然后中国所有的电台都在放这个东西、我对此倒无所谓，因为这个实际上你知道恐怖主义啊什么各种主义啊在哪里都有，然后这是人生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命啊，这个你有的时候你个人跟那个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是不是对美国的其他各方面的这种向往已经冲淡了像这种恐怖事件的这种消息？
也不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是这样，我小时候是在住在新疆的。
哦，真的呀？
对对对，然后我对那个各种不同种族，当然他们没有黑人了，但是有白人，还有白人跟中国人的混血啊，东亚混血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对这种种族的区别啊什么之类的区别，其实还有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的。
你已经有很多的包容心在那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了、是吧？
其实也不是包容心，就意识到人和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对，我不会幻想人和人会一样的好，或者别处的人会更好。
嗯，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是，可能比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就是说您能看到的不同的层面可能稍微的更多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种族很难融合在一起、或者说大家很难交流在一起，有不同的文化它肯定会有冲突，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当你看到911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 shock， 因为很吃惊啊，很惊讶，因为在新疆你也会看到一样的事情，只是那里没有武器、没有什么东西，你也会看到不同人种之间、不同思想之间有一些很激烈的冲突。
那我们转到你后来到了这个美国，美国以后你就上了这个在这儿上了大学哈。
不是，上研究生院，读的博士。
直接上的研究生院。
对对对。
然后读完了博士，然后就开始找工作了，是吧？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物理专业很难找工作，为什么呢？
基本上是我们那个时代能来美国多半都是读数理化的，然后这些专业比较容易来，但是毕业之后就是的确难找工作，因为首先这个社会需求并不大，然后很多人没有办法继续忍住寂寞然后再去做什么博士后啊，或者说其余的这些相关专业。而且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锻炼性，实际上这个东西其实因为职位的这个欠缺啊，它的淘汰率也很高。像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学校曾经要招一个助理教授，简历投过来就有500份，是合格的简历，只招一个位置，这实际上比外面找程序员啊去找工作这个难度加大很多。而且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很多的位置最后还是被自己的人给占了，就是说认识那个招人的人给占掉了。所以说你想一想，500个简历有499个人都是炮灰，如果学过数理化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会算这个概率的，不会硬往上怼的。但是很多不修数理化的人，他们肯定说哎呀努力就有好结果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中国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吗？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只是说这个方式很容易来美国，但是来美国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专业很难找工作，所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时代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都不知道了，可能现在的人家里都有房嘛，所以说他也无所谓了，找不着，找不到，找不到。
那你觉得美国的这个就业的环境，他有没有也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关系的人他可能会更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位置？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我们以前都知道，有这个校友啊，有朋友啊，一脸之熟啊什么之类的，有关系网啊，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是人嘛，人总是希望能够跟那些他看得顺眼的人在一块工作。你看这个比尔盖茨，他招了个 Steve Ballmer， 根本不会编程，但是Steve Ballmer 是他读大学的时候的橄榄球队的啦啦队长，他身上有一种鼓动人心的特质，所以说他就觉得应该把他招过来，因为他可以填充我所需要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做到些什么？我们就是提供一些硬材料，就是说这些公司里大家都，比如说可能不太好的例子啊，就是一些苦活、脏活、累活，大家不愿意干的，比如说清扫个电梯啊，打扫个厕所啊，对不对？给你发个一年10万美金，你来不来做呢？我敢打赌还是有人来做的，真的。这个只不是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看起来这个人际关系也好，这个工作关系在哪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啊。
对对对。
是。其实顾先生，您的这么多的这个身份哈，又是程序员，又是地产经纪人，又是网络作家，那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或者说可能我们的听众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您网红这个身份。那我在这个网上其实找到了一条这个形容网红或者说给网红的一个定义，我把它念一念。您看看您同不同意这上面的观点啊？
可以可以。
我在这个百度搜了一下哈，
下次用 Google。
Google， 因为咱们国内也有听众哈，这个可能百度会比较普遍一些啊。这上面写，网络红人，网红就是网络红人，指的是现实或者网络生活当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他们走红，皆是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的作用下被放大。比方说，这个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啊、臆想、品味等等等等，以及看客跟看客的这个心理相契合，无意间或者有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那您同意这样的定义吗？
我觉得总体来说说的很不错，毕竟能够上百度百科嘛。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网红跟那个我们很久之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村子里比如说最出名的刘媒婆，王大爷，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说某个跳大神的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我所谓的网红，网红他只是说他前面加了一个网，你也有村子里的红啊，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别人说，哎，这个凡事有什么事儿都去找村子里的刘媒婆，他认识的人多，这其实简直是一个叫村红。网络时代的特点就是说，它能够把中间的那些步骤都去掉，并且增加无穷多的受众量，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以前因为这个各种方式的欠缺，你个人能力啊，你能谈到的话，能走到的距离啊，你能见到的人啊，对不对？你往往可能一个村500个人就是你的极限了。你说我每天我忙500个人村，这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有网络，而且我们已经越过了那种单向传播的时代。我们的单向传播就是说，你还记得村子里会放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对不对？这实际上是个单向的，你每次在听人家的话，
它没有互动，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有网络，我们把中间的这些过程都给去掉了。我们不需要像一些电台的人每天去放那些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主播。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认为说你要红，你必须要通过一个媒体来推广，比如说你必须要到中央台上个节目，上个春节晚会你才能红，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中间都给它省掉了，省掉了之后就变成了似乎说不需要那么多人力或者物力的投入，他直接放到网上，他就看得见，因为这个节点多了嘛。如果有共鸣，如果你接触到 大部分人的某些共鸣。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就像这个刘媒婆，然后她特别能说，然后她为什么能说呢？就她知道这个村子里的所有的习惯，比如说山东美女啊，她对这都知道，对不对？那么整个山东可能都有那个共同点，她一说就跟赵本山一说，大家都有共同点，那么他就红了，那么大家都愿意转发他的，而且在网络上这比较容易了嘛。以前是口舌相传，我告诉他，哎，你家孩子要找媳妇啊，找老公啊，那你就找刘媒婆。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能就说，哎，那我们就去世纪家园吧。你看不是一样的吗？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整个可能我们认为不够自动化的地方，就是说都取代掉。这就是我可能我们还可以再谈，就作为程序员，我们最终整个世界将会被机器取代，是一个道理。
嗯，
中间那些繁琐的，实际上是可以用机器来做的事情，全部都可以机器来做，对不对？我们可以不需要人。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对不对？
其实这个网红也就是这么十几二十年来这个网络信息网络发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吧？
对对对，
嗯，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又想跟顾先生聊一下网络这个东西。你看，可以说在我出国之前吧，应该是我是2005年出国的。
嗯，
那在我出国之前已经有网络了，
对，
正在一个迅速发展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就说这为什么这十几年来网络会发展的这么快？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实际上它只是迎合了我最早接触网络1999年了嘛，在我们大学里面就已经接触网络了，然后，我那时候最流行的我们称之为这个 BBS。BBS 就是这叫网络公告牌，台湾那时候先流行，然后到国内，清华有个叫水木清华，然后别的大学啊，像上海交大、复旦啊，他们有各自的网站，北大、北大未名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其实在 BBS 上，我那时候就已经挺出名，很多人知道我们学校，很知道我。然后我还有一个昵称叫英文这个 ID 叫 Story 故事、然后后面、通常加个括号，然后我写了一个叫鲁迅。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网络已经开始在小规模的运行了，它就是提供了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节点，很多人可以收听你。取决最重要的取决因素是你是不是有趣，你说的东西是不是能吸引他的眼球，你说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反映大部分人的需求想法。所以说这时候网络的力量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啊，这个实际上是那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候芙蓉姐姐就已经出来了。芙蓉姐姐，凤姐，还有更早之前的一些在天涯上开始出名，那时候还是比较简单，人需要到一些什么大的网站上去啊，制造一些帖子啊，那时候的人还没有意识到，只有一两个比较行为比较乖张的人，他来说来做，然后吸引了眼球。但是后来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批量的，也因为中国人或者说世界各地人都比较智慧嘛，他一旦看到了里面有一些东西，随之而来也大部分都是利益了，随之而来，然后大家都会学着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很正常嘛。你看现在抖音，人人在上面学猫叫，去年人人在上面学猫叫，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在观察，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观察。你一旦把这个潘多拉的门盒子打开了，这很多人性的这个好坏啊，它都会蹦出来。它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都会去做的。其实我年初的时候讲一件事情，年初的时候，我帮一个大老板去那个 Spokane， 你知道 Spokane Washington， 去看一看对方一个厂给他做这个东西怎么样，我就请了半天假，我就去了。我那是。我深夜我下午下班了，然后吃完饭之后，我深夜开车过去，下着雪啊，穿过九零，顺着九零一直往 Spokane 开，开了5个小时，然后帮着老板，当然赚了几千美金嘛，反正是过去帮他看看情况，然后遇到几个门口早上9点钟嘛就去了，等在那准备看看他们仪器那个机器运转情况，就跟那些白人大妈们然后聊了一聊，当然就聊起了他们的孩子了。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的孩子现在都不想读书，不想工作，也不想找工作，每个人都想做一个 YouTuber。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你说的这个 YouTuber， 我想起我女儿。
对对对。
就是说，哎呀，妈妈，你看这个 YouTuber， 他的这些粉丝们已经达到了多少几百万、几百万，就这个
对
这个 YouTuber， 其实我是从我女儿那儿听来的。
对，因为基本上你可以做这么一个估算，他们这些网红推出来某些 YouTuber， 对不对？有10000次看的话，他的收入应该是从1块钱到100块钱之间。10000次看，就是说里面因为会为什么说10000次看呢？就是说里面一些点击率一般会是在2%到5%，它是根据不同的广告。因为实际上要点击才有钱，但当然你不能去伪造点击了。就是说，你看这10000次，肯定中间会有这么100个人点，一般是1%吧，我们就简化一点，1%的点击率。然后每一个点击呢，会是可能2毛钱到1块钱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说5分钱。
他这个 YouTube 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制度，是不是说因为它里边会夹杂这个广告，是吧？就是说你在点击或者进入他这个视频看他的东西的时候，
对，同时会旁边会有广告，或者中间就会插一些广告。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以前我们要打广告，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在村口拿个大喇叭狂喊，对不对？我们家有新鲜豆腐卖，大家赶快过来吃豆腐。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最后变成我们可以给你的 BB 机上给你的手机上发短消息，说我们今天又有新豆腐了。然后再后来呢，肯定就是变成了豆腐西施就在那里开始唱歌跳舞啊，然后顺便说今天有个新豆腐，对不对？这个就是不同的方式来吸引这个听众观众，然后促进他们的消费。当然这个不是说各个人都会消费，他只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个人感兴趣或者2个人感兴趣，这就足够了。他们会算的，背后有很多学数学、物理、化学的人，
学统计学的
人，对，学统计学的人来做这些事情，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广告商 为什么愿意砸钱进去，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看着这里面是有一个概率在里面。嗯，
是。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像以前我们是怎么怎么做的哈，
啊、
说以前的很多广告是怎么打的，以前的一些行业。
对。
那让我想起来，其实因为这个网络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社交软件的发展啊、
嗯，
使得其实我们很多传统的行业在逐渐的消失，或者说已经消失掉了。
对。
比方说像您说的这种街坊子里边卖豆腐的，
嗯，
卖日用品的，
对对对。
这个补锅的、磨刀的、嗯、这种当然是早就不见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您能不能想起来还有哪些传统的这些行业受到影响呢？
实际上，已经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就以华大为主吧，已经很多人专业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很难找到工作。能找到工作也多分都是一些短期的、seasonal 的、季节性的，很多的。
像什么专业找不
到？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化学。因为没有这么大需求量。
难道这个化工厂呀之类的？
对，现在
比方说做洗发水的、
嗯，
或者说做什么化妆品的，不需要化学这个
专业的人。很少，很少，很少。它里面整个合成啊，这整个行业啊已经很成熟了。还有再举个 economy 经济 ，social science 那是传统的，就是大家进去读着休闲玩的，对不对？读个 history， 读个写作 writing，
嗯，
对不对？这都是很少的，包括 writing 现在写作。都有可能是被这个机器写作、人工智能写作给取代掉。这个东西实际上，我猜那可能从你的反应来看，肯定你家孩子肯定是现在还没到读大学的时候，
还在上初中。
哦，对对对，因为你如果现在去看，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的，不管你是去哈佛还是耶鲁啊，当然你家有钱的是除外了。如果你去读上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不接地气的专业的话，那么十有八九是找不到工作。
嗯，
那这个是个现实，这个已经发生了啊，这是在中国、美国都已经发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去 Spokane 跟那两个白人大妈聊天的时候，他会说，但是他们也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谈的也很直接嘛。你每个月就赚个5000美金、4000美金，交了税之后也不剩多少，你还不如回到家来，你还得有这些点子啊，去做这些东西啊，
做一个 YouTuber
啊，对对对，你做 YouTuber 或者去做上一些什么。whatever 都要比你，比如说现在国内的996，你要比你一个月在上海拿5000，然后996，那如果是我是家长的，我说那你还不如待在家里，动动你的脑子，从别的地方看看有什么方法。那家996才5000，
那照您这个说法，那岂不是更加的快速的推进了很多行业的灭绝吗？
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是像我一样的，他们有一些舍不得。
嗯，
看到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舍不得看到周围的变化这么快，这是一种心态吗？
这个严格也不是一种心态嘛，因为大家都是想，如果比如说这个目前的生活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我们叫不是叫什么 comfort zone 嘛，舒适区嘛，对不对？我是不想破坏现在这个安逸的生活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需要，都想这样。因为大家都害怕这个风险，尽管这个可能高风险对比于高收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大家都是屌丝，大家也没有别的资源，高风险往往就意味着你会被干掉，而不是别人被干掉，知道你会成为炮灰，而不是别人成为炮灰。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这是我们的动物本能，知道吗？没有任何事情，这是你 DNA 决定。
其实我不知道在国内，可能在二三线或者三四线的城市哈，还大家还过着很悠闲的生活，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慢节奏的生活哈。
对对对。
可能有些人甚至他不会经常花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手机上面，是吧？
对。
但是咱们说的是，就是说像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哈，
嗯，
这个科学技术或者说这些高科技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嗯，
那如果说一个人不去改变，不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那他的生活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没有花无百日红嘛。你包括这个，你现在大家觉得计算机收入高，对不对？实际上十几年前我们入行的时候，我们收入也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们是被叫做 programmer 编程的人，还没有到 software engineer 软件工程师这个高度上。我们这是，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印度人。现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空间也被压缩了。那时候最热门的是什么 ？WE，、
嗯、
硬件工程师。
嗯。
但是呢，今天你看，被解雇的50岁左右被解雇的都是硬件工程师。
嗯。
没有办法， 他们那时候收入也拿得高啊，他们那时候人人也很羡慕啊，就做半导体啊。但是一旦硬件已经准备好，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们被解雇，无处可去啊，真的是无处可去。
你像你这样说的，硬件的这些员工，这些专业人员都已经遭到淘汰了。
是的。
那你觉得将来，或者说不久的以后哈，
嗯，
咱们这些程序员会不会也有危机？
最终也是会被解决掉，因为我们程序员可能维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WE 之前是热门了大概8年吧。但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往这个网络上转，往程序员上转，它实际上是在压缩别的专业的空间，等就像亚马逊一样，它实际上是压缩的传统零售业的这个空间，等什么传统的店都倒了，
是，
它也快 over 了，所以说这是一样的，空间实际上是有限的，你做了这个就没有时间去做别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最后的话，可能啊。两种职业大概最后会一直存在着，因为我们人类本身的需求啊，两种职业可能，一种是 professional athlete， 就是这个职业运动员，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一些戏剧演员啊什么之类的，是，其实戏剧演员也会被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一些文艺工作者吧会被留下来，因为人不希望看见机器在那跑步，人不希望看见机器人的表演，这是一个本能的嘛，其余大部分的人都会失业。
是，我看到，比方说像你说的这个零售业哈，
对，
还有一些制造业，比方说像这个钟表的制造业，现在，我看发现戴表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一般都是在手机上看时间，然后当然像这个纸张业是吧，
对对，
大家都喜欢下载一些软件在网上阅读，
对，
在手机上阅读或者 iPad 上阅读是
吧？对啊，你看报社的全部都倒掉了。而且将来无人驾驶的话，现在解决很多人临时就业问题的 Uber 也会倒掉，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sooner or later， 或早或晚，这些
或早或晚，这些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人应该取代人的很多工作，
对对对，因为未来的社会根据好莱坞的描写，其实他们有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对的，极少数人会住在一些距离极大的大部分人很遥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一样，在家里就等着他们送点汉堡给我们吃，祈求他们不淘汰我们。对，这
听起来有点悲观
啊！不是悲观，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西方文化的话，这个西方文化的不断侵略性啊，不断追求创新啊，这实际上是一件也是一个在谋杀自己的过程，但是这没有办法，因为不可能让你回到过去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地方。
是的，那说了这个网络，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咱们这个语言呢，就日常的这个用语，
对，
也开始倾向于网络化了。
你
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网络语言的这种侵蚀其实还蛮严重的，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到的像什么白富美啊，高富帅呀，什么吃瓜群众呀，
对对对，
什么蓝瘦呀，
对对对，
之类的这种词汇，平时像身为网红的你们，在你们撰写你们的文章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种语言影响，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创造自己的一些网络语言？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你不应该抵触它，因为为什么呢？语言本身是一个交流的工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有高考，高考里面还记得我们语文试卷的头一两道题是什么吗？是拼音题，对不对？他会给你一个拼音，问你这个字是读的对还是不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他都会把这个孩子出生啊叫呱呱落地，对不对？或者其实正确发音很早之前叫咕咕落地，是吧？
真的呀。我不知道，
回去查一下，没有人读呱呱的，但是后来大家都错的，都读呱呱了，都无所谓了嘛。这语言就是说，你只要能交流了，这事就 OK 了。最后就改成了，我们那个中国，这个语言协会就发了，他说这个 OK 了，就大家以后就读呱呱，这个没什么区别了，就一个口又呱嘛。我就想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流方式，因为他的确用更简短的词来 表达出了更丰富的含义，这是应该鼓励的。而且这个本身你说白富美对不对，他们就把所有的你该想象到的东西你都想象到了对不对，而且他只用了三个字，大家也能理解又上口，那么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就是说不，那个很
自然，涵盖的意思还很多是吧，
对对，
还很丰富，
而且他也不会让你产生歧义，我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那样比我写一大堆哎呀这个人皮肤白皙家庭富裕长得又很好看对不对，这没必要嘛对不对、
嗯、
你说那么多屁话白富美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说白富美，那么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没有，我对这种没有任何反抗，我认为只要能表达到意思就可以，他表达的非常好而且也非常准确，所以说我们应该实际上站起鼓掌说我们这时代还是有所发展的，因为坦率的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变化，大概20-25年前我也看过很多书，但是我大概18岁之后我就再不看中国的这些文艺作品了，因为我觉得里面写的、很多东西反复都是吃人二字，跟鲁迅其实我比较同意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没写出什么深意来，反复都在描述自己啊，王朔啊，可能那空中小姐可能写的还不错一点，但是后来的作品也是在重复自己，梁晓声啊，这也是更简单的例子，还有一个余秋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反复的在重复自己，所以说我一般不太在读中国的这些文学作品，在大概在20-25年前的时候看的这些比如说故事会啊笑话集啊，其实我们的笑话全都是从美国这边翻译出来的，然后你那时候当然你不可能不太记得那时候的主人公啊都叫什么汤姆啊杰克啊什么之类的、说明我们实际上是那时候在吸收这边的笑话，然后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不太对味儿，然后我们现在又开始改，让我们现在娱乐业其实很多笑话就发现了很多原创的我们接地气的更符合我们中国习惯的各种笑话，
比方说呢你有记忆当中有哪个笑话是比较原创的，
比如说赵本山的这些小品，
嗯，
还有一些郭德纲的这个，当然郭德纲那个还不算是特别的不一样，那我应该举的例子可能我们的小品啊，因为对
宋丹丹呀什么蔡明他们的，
对他们这身体表演啊这种项目，因为这从语言类节目来说，我们当我们需要一些笑话材料的时候，我们的创造力实际上是在最近的15年左右才迸发出来的，之前的话因为我经常看书店啊什么之类，当然美国这边也改了，我们中国的话是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在某个特殊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那个中国的图书业给清理了一次，清理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走入中国的任何一家图书馆，就那个卖书店啊，我就可以想象到其余的书店在卖什么书，但是在1993年这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走进每一家书店他们有不同的出版社，有乱七八糟的出版社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翻译美国各种乱七八糟的书，当然了美国这边实际上他也有更丰富多样的作品，现在大部分也看不到了是吧，因为他谈到一些很特异化，现在因为我们比较偏左嘛，偏左提倡自由，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谈了，那些作品就被抹掉了，
你说在美国吗，
对啊，其实美国对啊，
像什么东西被抹掉了，
比如说你谈他们谈这个到底黑人白人在这边的这个关系啊，白人自己一些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地方，或者黑人一些特别独一无二的故事啊，
这个还是可以谈，是看你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和口气。
对他很多的故事实际上说从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我们以前就是说什么都能谈、对不对，什么都能谈当然会冒犯一些人了，但是什么都能谈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没了。
那你说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在美国就是种族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敏感的、
对这
一般来讲白人他可以开自己的玩笑，但是不能开其他族裔的玩笑、
对
是、
我只是举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实际上是很多东西他都已经我们都已经看不见了，就包括像中国一样的你少了那些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小出版社，实际上也是说清理了思想，也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同质化， 同相同的同，质是质量的质嘛，
嗯，
化是化缘的化，就同质化，就是太类似了，
少了一些多样性，是吧？
对对，实际上是抹杀掉了这个多样性。我们要用一个声音 one voice 嘛，这个就导致了，
嗯，
像我这种喜欢唱歌的可能就唱不出来了，对不对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嗯，
那现在您提的这个多样性呢，那我想到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的很多文章，是吧？
嗯，
自从我加了您的这个公众号以后啊，
嗯，
follow 了以后，
对对对，
我发现您的这个多样性是不得了的。您的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就是让我有时候还挺吃惊的。
嗯，
我就想让您现在给大家谈一谈，一般来讲你找的这些话题或者写的这些内容，
嗯，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你带给大家这些文章，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首先你要让人家读你的文章的话，你必须特别 unique， 对不对？因为做自媒体的话，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因为资源有限，我们不能像传统的那些媒体一样的去做大量的采访，
嗯，
大量的案头工作，准备很多东西，然后写一些这个客观事物的描述，比如说就是某年某月某日，
嗯，
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过去了，然后哒啦哒啦哒啦，对不对？那我们就只能说某年某月某日，他就帮了一个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说了些什么，对不对？那么传统的描写。那么对于自媒体来说的话，现在变了很多，我们要做的与众不同，那么就变成了我们1亿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可能9999这个个人里面，他就只看见了一件事情，比如说就看见了啊，这个大象有个长长的象牙，但我看见不一样，我说哎，他怎么左腿瘸了？是不是因为做了些什么事情？最后大家有个共鸣，说啊，我也注意到左腿瘸了，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是实际上是从寻找一些共同点。这就是一个非常考验你，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一样的事情，你能从中间总结归纳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忘了初中还是高中学这个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个当他看见他爹翻过那个阳台肥胖的身体，翻过阳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就是想反映一下。他爹这么辛苦，还跟他去买个橘子，然后再回过来，再包在这里，然后再一个人再离开，对不对？就实际上是想反映他这个爹，虽然说从表面上不善于表达这个自我感情，但是实际上他把很多蕴含的放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动作里面，对不对？
嗯，
他这个就写的特别好。那么很多人就可能看见了，他就只能说：“哎呀，我爹今天来了，给我买了个橘子。”哎呀，这橘子还烂的这个，呵呵，然后我爹就扭头就跑，就对不对？那么可能我们如果来写个命题作文，命题作文就是说你爹去送你，火车站送你，他给你买了个橘子，你来写一下。肯定这个考试的10万个人，那么99999个可能就觉得这有什么好写，对不对？ 但是总归会有那么几个他会写出那种特别的味道来。你理解我的意思？
这个一个是洞察力哈，抓住别人没有注意的地方。
对，
那你觉得是你有这个特质去有这种洞察力去抓住那种比较你觉得新鲜或者说重要的一个要点，还是说这是一个其他的这个类似的网红、他们也会去做同样的事情？
实际上他们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对这些网红作家到底了解有多少。像这种靠这种就持续性写，然后要用这种不同的观点来吸引人的话，恐怕第一个最牛叉的人我愿意说的话应该是密蒙，他的粉丝上千万的，很有名。第二个可能恐怕就是狩野，对，他喜欢写一些这个房产啊经济啊中国经济啊之类的，他的写作手法是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他写着写着说，哎呀，有些好像大家读起来很神秘，他跟很多人有关系的，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内参，他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把各个地方的东西拼凑起来，这当然也是一个学问了，你要把它拼凑起来让大家阅读喜欢。他的这个能量也是跟这个密蒙的能量差不多，可能比密蒙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他的主要受众是男性，就是这种，因为我们喜欢读上一些比较神秘化的感觉，我们好像接触不到的一些上层的或者说一些核心利益集团的他们那些东西，似有似无的，你知道这种神秘感的，这个这实际上他的手法用的也是相当熟练。
其实这些读者也好哈、或者说这些观众也好，他们其实潜意识里面都知道他写的东西不一定100%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可能里边参差了一些像你说的很神秘的东西，是吧？不一定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假的。至于这个读者他的这个爱好，他还是愿意去读这些文章，那你觉得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想纠正你一点啊，读者实际上是一张白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你不能假定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啊什么，你喜好什么是由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来雕琢的。我来引导你，这个密门呢就是用这些朋友家的故事啊朋友的来引导你走向他想要的地方，这个狩野呢也是用这些神秘的东西来引导你的思维，我们是要引导他们的，不是让他们四处乱跑的。这个你要让读者四处乱跑的话，那你这个写了肯定
是。那你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在想，那比方说像您提到这两位作家啊，包括您自己，你们是怎么把握那个度的呢？比方说你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网络这种散布的这种速度哈和宽度，
对，
它能够给人们的这个心理和思想带来的影响太大了。那在你们写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把握这个度，怎么来引领他们呢？
首先啊，我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我大概是也就是他们的千分之一左右啊。
是吗？
对，千分之一左右，因为我写的东西还是比较这个小众化的，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雕琢啊什么之类，像他们，而且我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是缺乏很多正规的写作训练的。但是好处就是我每天都能写一点，写的特别快，然后我的优势去找上一些特别的地方了。当然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你想说的是他们怎么来弄这件事情，对不对？
他们怎么把握他们写的这个度，比方说你要带领大家到一个方向去。
对对对，
你不能把大家给带沟里去了，是吧？
没有，这个带到哪里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带动人家，不管去哪里，你让这个车能开起来，有人愿意过来讨论你。其实美国有一句话嘛，他说这个不管你是有这个 good reputation 还是 bad reputation， 不管你是有好名声坏名声，你只要有这个 reputation， you are good， 你就是好的。这个只要有人关心你，有人觉得你有趣特别，那么就有人愿意掏钱啊来 follow 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一点很重要，就保持实现度啊，这点很重要，
保持自己的独有的个性
啊。对对对对，这一点很重要。我没有办法做的他像他们那么大，就是怎么样保证你能够迎合大家，说出大家想说但是总觉得萦绕在那里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也需要好好去研究的。这样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顾先生。您我知道是花了这个业余时间在做网络这一块，是吧？
对对对。
我知道您还有孩子在家。
对。
那目前来讲，家里的孩子，您支不支持他？如果说他以后也想做 YouTuber，或者说他也想做网红，他也想做这个跟网络自媒体有关的工作，您会支持他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支持，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了。因为你，但是我就想说的是，一旦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怎么样把它做出的你自己的独特性啊、特别之处啊，这一点还是很难的。就是你要么做，要么就别做，要么做的话，你就怎么样？不是说做到最好，就是说要找到你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估计这个十几年后，大家都没得有工作了，这个很正常。你像去做 YouTube， 我估计也没人看了。这个对这个时代变化还是很快的，咣啷咣啷往前开，这个高铁啊，可能到时候磁悬浮啊，到时候估计能不能有钱买票上车还是一回事。但是 life is only once， 就生命只有一次，你既可以把这八小时躺在床上睡一个睡过去，也可以打游戏打过去，或者你可以想着你造些说上一些自己认为不着调的过去，或者说你可以精心准备啊过去，各种方式。你知道学物理的，你所有的物理量除了时间都可逆，只有时间不可逆，所以说没办法，花了就是花了，还不如有效的花一花。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啊，
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